五天一至第十五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盼望大家都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从我们决定相信神的那一刻开始，然后我们持续相信。凡你所信的，都要有一个持续的基础。换句话说，你开始相信。然后你继续相信，你不停止相信。当你这样做，你就在信心里。有些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信心引向某件事，决定相信关于这个环境神的话是真的，事情最终会像这样。这样，你就是凭信心。我不想大家以为你不需要信心，但我希望你了解自己的信在哪里，你的信是在谁，以及它如何运作。成了，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我们专门从医治的角度来看下，从亚伯拉罕到马勒谷，每个医治都是相信耶稣要做成的。谁是马勒谷？就是在园里逮捕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彼得拔出他的刀。我个人认为是要对准那人的头，那人避开了，削掉了他的耳朵。我不认为彼得只是想削他的耳朵。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中知道这个故事。耶稣拾起他的耳朵，放回去，把他治好了。从亚伯拉罕到马勒谷的每个医治，都是凭着对耶稣将要做成的信心，明白吗？我会给大家这个定义。很久以前，人会去到当地商店说：“我需要这么多袋种子，因为我要种植。”他们说：“好，那你要怎么付钱？”你说我现在没有钱，如果你能等，等到丰收了，我再付给你。对方就会答应。今天我们称之为信用付款，但那时他们会说：“好，我凭好的信用给你，也就是说，我相信你，我会给你。这是凭信心。”我相信，当你收成时，你会支付我。这就是我盼望大家看到的。每个医治都是这样发生的，从创世纪20章的亚比米勒，一直到耶稣在园子里医治马勒谷的耳朵。圣经告诉我们，医治只有一个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是我们医治的唯一基础。我是说，这是唯一的法律依据。法律惯例就是因他受的鞭伤。但问题是，当耶稣走遍加利利医治每个人，他还没受鞭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某种程度上，或者耶稣本人是带着信心来的。首先，耶稣相信能医治，但耶稣是凭什么有信心？基于他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事实。所有这些医治都是凭信用做成的。耶稣行的所有医治，旧约中所有的医治，每一个医治，每一个死人复活，都是凭着信用，就是耶稣将要去做的。一旦你明白了这个，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重要。福音书里常常提到医治，福音书之后，在使徒行传或者之后，信心很少被提及，特别是对于那些得医治的人，如果有，也跟人无关，只有一次提到。是保罗见那人有得医治的信心，就叫他起来。他得医治了，对吗？盼望大家明白， 就像耶稣，当耶稣看到信心，他总是对此称赞，他总是说那很好，信心很大。当他在人面前看不到信心，他不会因此打击人，他只责备过他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这些不信的人，我要忍你们到几时呢？"他只对门徒说过。所以，当我们看到他去服侍人，我们知道他对他将要做的有信心，他知道他将要做什么。他知道，因他受的鞭伤，人们将要得医治，所以他知道他是凭信用做成医治，也就是法律依据。理解了这个，现在让我们继续。如果医治是在赎罪中，那么得医治总是神的旨意；如果医治是在救赎中，你不用为任何人得医治去问神，像是神呐，你的意见如何？你想他们得医治吗？他们可以得医治吗？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医治是在赎罪中，耶稣已经受了鞭伤，已经付清了，完成了，毫无疑问。请仔细听，神不能对任何人的医治说不，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说了，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医治了。这是明明白白对每个人说的。假如我们弄得像是神医治是看个人而定，那么救恩也要看个人来定。有些人能得救，有些不能。神可以选择他想拯救谁，不想拯救谁，但他没这么说。他说的是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每个人的救恩付出了代价，不论他们接受与否，耶稣受鞭伤为医治所付上的代价是为每个人的疾病。甚至每一种精神疾病、每一种精神痛苦、每个部分、灵魂体，我们马上也会看到人在亚当夏娃里的堕落，是灵魂体的彻底堕落。人借着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也必须是灵魂体的全面救赎。如果医治真的包含在赎罪里，不管谁得医治，你都不用问神了。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耶稣和门徒向神提说人得医治的事。你能在圣经中找出一个例子，说耶稣有向神提及人得医治的事吗？我可以告诉你们，比较接近的唯一一处是坟墓里的拉撒路。就算如此，你来读读看。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他没跟神提他的医治，甚至没提拉撒路的复活，他只是说："我跟你说话。"为了叫人知道我与谁相连，然后他转身说："拉撒路出来。"他不会问神，对吗？我应该去问神吗？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在新约中，你从没看到过任何证据，任何人跟神说任何人的一致，他们从来不用跟他说。他们从来不用为此祷告，从来不用祷告，看是否合他旨意，是否到时间了，他们就是直接去做。因为他们知道赎金已经付清了。让我这样说，假设你拿了很多罚单，他们发出逮捕令，换句话说，你没有付清这些罚单，现在要来逮捕你， 也许你知道或不知道，甚至都没想过，但逮捕令发出去了，只要你被拦下，你就要入狱。后来有认识你的人知道了，他们就去说：“我来付清这些罚单。”他们为你付了所有罚单，你可能不知情。假设你知道有逮捕令，但你不知道有人为你付清了，你还是活在控告里面。每次见到警察，你就紧张，巴不得他们快点过去。有趣的是，越紧张越容易引来警察，越是这样越会犯错。仔细听，只要警察跟任何人走一两个街区，就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让他们靠边停车。哪怕只是正常驾驶，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你可以在红灯时右转。大多数州都可以红灯时右转，只是每天我都见到不知道的人，他们就停在那。你急着红灯时右转，心想你为什么在这条道上？你该在那条线，好让我能转弯。恩典。平安与怜悯加倍给到他们，阿门。神给他们智慧，教他们怎样开车。好了，这种事需要教，这样会带来和平。回到正题，看下这里所说的：如果医治是在救赎中，这是一个事实，需要相信并采取行动，不在于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认为你对医治没有足够的信心，是什么让你以为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得救？你确定你得救了吗？你说是的，我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你对此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你还没死，还没看到天堂或地狱，所以你不确定，不是绝对确定。而是你相信，对吗？是什么让你自以为有足够的信心得救？这很好，你却没有足够的信心，身体可以得医治。我们看到了一个，看不到另一个。我们看不到的，正是需要信心的地方。在所有相反的证据面前，你需要的正是信心。阿门。如果医治含在救赎里，你永远不用担心是否有足够的信心。相反的，你要牢牢坚信到什么时候，你决定放弃你的权利和产业，到什么时候你决定我不信。说到底就是这样。如果医治含在救赎里，重点不在求神答应医治、赐下医治或打开天堂的开关发出意志，不是这样，已经付清了，完成了。诗篇107篇20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三节经文怎么说？他发了话医治他们。耶稣是他差来的神之道，神的话发出了，他成就了，他说成了。如果医治在赎罪中，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已经完成了。借着十字架，神已经使我们永远被饶恕和医治。诗篇103篇2到6节，还有以赛亚书53章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要注意。点，我昨天没提到。我们知道，忧患和痛苦指的是疾病。 以赛亚书53章11到12节中，担当、背负是相同的词。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罪和过犯所做的，也对我们的疾病做了。昨天我们讲了所有这些，令人惊讶的是，当他谈到我们的过犯罪孽，他只声明他做了这些，但在第四节，请注意，以诚然开始。这是在两节讨论罪和疾病的经文之间，他唯一一次使用“诚然”这个字。是在对付疾病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在对付我们的罪上说诚然。他很清楚他说的话，为什么他对此说是肯定的，但没有对我们的过犯罪孽这么说呢？会不会是因为他知道人会做什么？你要记得，耶稣在地上时，他们对他医治没有问题。说的是医治们没问题，饶恕罪不行，是不是令人吃惊？现在完全颠倒了，我们对赦罪没问题，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长期大力传讲赦罪的道，一直训练有素，连罪人也知道这点，但在医治方面，尤其是医治，我们没得到同等的训练。在救赎中有关方面，我们传的不够久，不够有力，不够响亮，不够坚定，不足以稳固。但你是否意识到，如果我们像传讲救恩那样传讲医治，要不了多久，人们对医治的信心会跟救恩一样。只是我们像传救恩一样传医治，你明白吗？尤其现在已经完全反过来了。像我说的，过去是医治好的，赦罪算了吧，你做不了。我相信神知道这种颠倒将会发生，他知道。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我们非常肯定，毫无疑问，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额外强调，他已经担当我们的疾病，绝对毫无疑问。接下来，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救赎，包括医治身体疾病。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2章24节是过去式。你医治的定金或预付款已经支付，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已经完成了。严格来说，站在属灵法律来说，你是在治愈了的状态。问题是，如之前所说，他赦免了你的罪，但你要接受医治也是完全一样。很多人一开始先要接受医治。是给他们的，然后更进一步，要接受医治是给每个人的。接下来，确信我们有责任将医治给到别人。就神而言，你已经痊愈了，神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不用再多做什么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同意他，同意他的话，相信他的话，就好像那是真的一样行事，因为是真的。如果你的身体仍然疼痛或不适，请注意这一点。我们想澄清一下，我们不是说疾病不存在，确实存在。我们的意思是，他没有合法的权利存在你的身上，不是说不存在，我们只是说那不合法，他没权在那儿。正因如此，我们知道，如果在那里，那是个敌人，要被打败和战胜，你绝对不要接受，或者认为这是神使用的工具来教导、训练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好。如果你明白神的心，要知道神很仁慈，对病人有怜悯。我不是说他没有。如果你来看神的心，神的心记得耶稣永远是服侍，而不是被服侍。 对吗？每个人都同意吗？我们知道耶稣来不是为了被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作为榜样，如此行了，我们也当如此行。我们的心应该总是服侍人，而不是被人服侍。都同意吗？这是证据之一，一个很小的证据，表明疾病绝不会是神的旨意。因为疾病是要让你不得不被服侍，至少让你想被服侍。因为当你生病了，你服侍不了。假如你卧病在床，无法走动，在轮椅上或某种情况让你不能像在健康状态下那样发挥你的全部功效，通常这让人不得不服侍你。他们得给你做鸡汤，带你看医生。伺候你，请理解，我不是在苛责，这就是受魔鬼的本性，他就是这样。疾病置你于一个境地，让你被服侍，自己不能服侍。我知道有人在病中为人代祷，他们祷告服侍，那很棒，但那未必是神全部的旨意，这是我们的问题。我知道。有很出名的人，坐轮椅的、瘫痪了的等等，他们基于这些打造了整个事工。他们用柠檬做柠檬水，我明白。但如果他们认为这是神对我的旨意，这就是我的事工，因为神为我预定了这个，这绝对没有圣经的依据。严格来说，是人决定改变圣经来贴合环境。没有让环境符合圣经，请理解，我们不是在反对生病的人，我们为你服务，我们有怜悯，希望你好起来。我们希望你健康的原因之一是，这样你就可以灵魂体全方位更好的服侍神。如果因为健康状况，你无法在身体上服侍神，你的三分之一就不能以完整的活祭献上给神。同样，我们的目标是让你的灵魂体都健康，这样你就能做所有你该做的事。另一个例子，我们被吩咐要往普天下去，有些地方你可以去。但你拿不到药，那么如果神的旨意让你生病是真的，他让你去世界各地，就违背了他自己的话，因为你不能去那儿并停留在那儿。你说我可以随身带着药，那你最好希望他有足够多。这样的问题是，药物的供应决定你能在那停留多久。而非神的旨意了。我们能用1000种不同的方法来说，但每次结果都一样。当我们刚开始服侍，在过去那很重要。威格尔斯沃斯有一个，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特制的小瓶子，里面装了油。上世纪70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油，每个人都有一小瓶油。如果你是基督徒，尤其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你得有自己的膏油，有的话就显出你有多属灵，没有的话你还是个婴儿。刚信主的什么也不懂，当人开始祷告，把膏油拿出来抹，就显得很懂行，所以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有膏油瓶。有一天我去沃尔玛。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常去沃尔玛，确实是，我们全家都是，那是我们开始服侍的地方。我去了沃尔玛，我看到生病的人想服侍他们，于是我在我口袋里找膏油瓶。天哪，我落在家里了。下次我再来医治。你看到吗？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从哪来的想法，我必须消除它。为什么？ 我要消除任何阻碍我实现神旨意的东西。我在武术这行时，我有学习徒手，但我的很多训练都是用刀棍、单棍、双棍、单刀，所有这些。我用这些练习了很多，用起来就很自如。有一次，我注意到，又一次，同样的情况很奇妙。这些东西都连到一起。我去了一个地方，我往后伸手，发现刀不在身上。一瞬间，我就想，我要小心点了，因为我没带刀，因为它不只是工具，而是武器。那时我心思想，我要停止太多棍刀的训练，多做徒手训练。你不会遇上我没带手的时候。我没准没带武器，但不会不带双手。等我回去，放下了刀棍，没有像我以前训练的那么多。我用刀棍只是为了保持我的技能，其他时间全是徒手，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没带武器。我在高邮的事上也是一回事，我意识到我必须把这个放下，这样才。不会妨碍我，我必须意识到，我不需要高邮让人得意志。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在沃尔玛服侍人或教会外任何地方，抹高邮并不合适，尤其是现在，因为他们不知道你要倒什么在他们身上，对吗？你说打扰一下，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人家说好，是什么呢？你说好，请稍等。好了，很快就会有保安过来。哪怕你只是手指沾点油抹人身上，你必须记住，那只在雅各书提到，只针对那些新的信徒，需要请人来为他们祷告。除此，没有别的地方有讲抹油，请理解。福音书提到门徒用。油膏了许多人，服侍他们。我没说这有错，只是有时间和地方的问题。同样，如果不用膏油，也不必解释太多。你不用给人付清洁费。如果你把油沾在衣服上，他们会不高兴，哪怕得了医治，他们还是会不高兴，因为衣服脏了。要么。你给他们头发上抹油，人们还是不喜欢，所以不抹更好。我做的就是，当我开始研习医治，我全部目的就是要除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以便我们可以做事。你会发现有人这样说吧，放点音乐，一整套福音的装饰，对制造氛围有帮助吗？有助于营造精神氛围，没错。对教会聚会有益吗？对，不碍事。但在街上，你不会有这些。你不能把你的敬拜光碟带到沃尔玛的客服那儿说：“你能放下这个歌吗？”我打算在三号过道上有医治线，需要营造一下气氛，行不通的。你不会在公交车站上有这个。你不会在加油站有这个问题是人们开始依赖这些东西，他们开始以为没有营造氛围，他们就做不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就是气氛，我们来设定气氛，无论走到哪里的气氛围都适合医治，不用吝啬。我们为营造气氛做得越多，就越不属灵。更像心理方面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避开的。我们不希望只是心理层面的。有心理方面的医治吗？绝对的，教会里有吗？肯定有。有些医治是心理上的，不太一样，规模小一点，因为人们期待某些东西，他们想着，当我一到那儿，我就得医治了。到了门口，他们就真的得了医治。一部分是心理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到了那里就会得医治。他们真的 得了医治，但重点是，我们不希望这是心理上的，因为你进入这个心理状态，你得到了自由，当你回到之前的状态就没了，所以我们不想要心理上的，而是灵里的。你们若得自由，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就真自由了。我去掉所有这些，就发现耶稣吩咐我们医治病人的唯一方式令人惊叹。信的人按手在病人身上，我们永远不会没有手，我们任何时候都有，对吗？他没有说你要做任何其他事，事实上，他说要有信心。信心是神所能要求的最好的东西，因为这是每个人都能选择拥有的唯一东西。所有这些其他东西，比如有某种恩赐，谁知道呢？又从某人来的分赐，他们说，看你病了，让我去那大医治家得点分赐带回来给你看，总是有这样的东西。谁让我们意识到你与他相连？你要做的就是留在那里，这就是你要做的，留在那里，存心相信，这就是我们这套教学中要做的。查看圣经，照着圣经来看教会的普遍教导，清除人的传统，完全抽离出来。这不是为了医治的聚会，虽然有医治。但这是为上街服侍的每天都能做。我们要把医治不再列为特殊事件，而是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要意识到的一件事。当你读福音书《使徒行传》，经上说你随走随传。我们起床后有时会去商店为人祷告。我们起床，然后找人祷告。你知道这比15年前在灵里推进了多少吗？这比15年前不知前进了多少，25年前更别提了。那时你要有引导才行，还要有意向，你必须要有什么？你要确保你被高了，确保你有恩赐，你都知道你是被带领，带领去为谁祷告，所有这些。你意识到，所有那些我们过去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现在都被剥离了。我们意识到了，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无论我们去哪，神的灵都在我们里面。无论走到哪，我们都能医治服侍。我们有自由活出这种生活方式。当我们出去，我们可以主动出去找到人，给人祷告。也可以是随你日常行程，早上起来，你去商店正好碰到病人，就为他们祷告。大多数时候，耶稣就是这样医治的。你是否留意到，耶稣并不是总去外面找人，有时是这样，但大部分是当他走在路上，有人说耶稣大卫的儿子，怜悯我。他们会引起他的注意，他会说“好”，总是帮助别人。都是在他走路的时候，他说：“我要差你们进各城，我自己也要去，我会来。你们去医治病人，当我到那，别让我来医治。你们做成这一切，当我到了。”我就是作为王进来，在王国预备好之后，但现在我们试图把它变成一个活动，一个特殊的事件、特会之类的，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就像医治，雷克真的开设了医治房。之前是医治家庭，但他推行医治房，过去人们过来住在里面，就像道义做的。他们会住在那里，一直住到痊愈。他们会吃喝住都在那儿，在那儿教导学习、团契。菲克说，人们不用搬过来，来拜访就好。他们可以来一直是祷告，得了医治后就回家。如果他们需要来几次， 他们可以，那很棒，是一个进步。现在的问题是，医治史再次流行起来，没有照着圣经所说的。圣经想要我们把它带出教堂，带到外面。医治室就是把它从教堂里拿出来，放到一个小房间里，保留在教会里面。这就是我不太主张医治室的原因。我感谢神，你知道我们同意，但重点不是把一个大房间搬到另一个小房间，关键是要把它融入你的生活。带给需要的人，那些永远不会来医治室的人，带出去给他们，让他们看到神有多好，有多伟大。他可以在街角医治你，在买菜的地方医治你，这些对他都不重要。他创造了天地，几乎所有得医治的人，特别是从亚当到耶稣的日子。如果人们被医治，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田地里，在他们房子里，都不是在圣殿里被医治的。如果亚当得医治，他是在园子般的氛围里得医治，就像是在沃尔玛鲜蔬部。我们不用非要营造氛围，明白吗？所以整个重点是想让你脱离这点。盼望大家明白，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点，但耶稣知道。他知道他能医治每个人，凭的是他将要做的，所以他们都是盼望这个。你期待一些你没有的东西，你需要信心。要想拥有你没见过的东西，你需要信心。等你得到了那东西，你不再需要信心了，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只有当你没有时，你才需要信心。这是圣经，所以耶稣是在说，到一个时候，我的背上会受鞭伤，这就足以医治所有的人。现在，我来医治每个人。是凭着我稍后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事实，想象这点。如果你知道你以后会为此付清，我要受这些鞭打，所以要尽可能多的人得医治。他不会说让我考虑一下，他说我要用我的胃来解决。你没事，不用担心，我不会医治你，因为我的背你配得医治。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耶稣是在说，他在凭信心期待神，必须对他有信心，相信他会去做，去经历这一切。到一个时候，他说：“父啊，还有别的办法吗？”想想这点，他都这么接近了。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假设，好吗？假设。让我们往后退一点，到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来抓住他，带去比拉多。比拉多审查了，他说：“我查不出他有错，这人不应该死。”他们在那大喊着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不，他不该死，但我告诉你，他造成了一些麻烦，带他下去鞭打。”你肯定知道，他受的不是39鞭，他受鞭打是根据罗马法律，不是犹太律法。39鞭、40鞭的事是出自犹太律法。每当罗马人用九尾鞭鞭打，不是39鞭，很多被鞭打的人都死了，因为被打得太厉害了。电影《耶稣受难记》最接近实际的样子。经上说他面貌全非，都看不出是个人了。想一想，他经历了所有这些，要明白这点。鞭打完了，就把耶稣带回比拉多那里去。我们知道，一旦他受了鞭伤，就会怎么样？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对吗？ 那一完成，医治就被确保了，医治甚至都不是个问题了。如果比拉多说他受的够多了，鞭打了他，放了他，他们说你的意思是不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对，我们不钉他十字架，他被鞭打了已经够了，放了他吧。”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每个人都可得医治，但没人可以得救。这两个事件是完全分开的，我们总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然而，是鞭打，主为我们得医治付了代价，是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想象一下，如果他被鞭打，然后被释放了，医治没问题，但救恩没有人能得救，明白吗？想象一下，几乎相反。假如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好，把他钉十字架，他们说不鞭打，比拉多说不，就是钉他十字架。万一不知怎么的，神的计划被破坏，没有鞭打。那么没人能得医治，但更糟的是，他的医治都是基于这一事实：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假如他被钉十字架而不鞭打，他所行的那些医治，每个被治愈的人都会立刻又病了，每个被洁净了的麻风病人又会立刻再长麻风。为什么？因为他们医治的基础被删除掉了，明白吗？一旦你明白这些画面，你会开始看到医治服饰是多么容易，这是多么确定被付清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可以在某种情况下选择做些什么去激活一些事。我们有朋友这样讲过。你得救以后，我再为你的医治祷告。你没有得救就不配得任何恩惠，你只有得救了，我给你祷告，神才会医治你。后来，这些人听了我们的教导，将神的良善吸引人，会带来人的悔改。因神的良善，他甚至会医治罪人。为什么？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造歹人，神善待所有人。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我告诉你，这是来自魔鬼。我刚才说的那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过来了。现在他们在说同样的话。现在他们说：“我为你祷告，你得医治，你就会愿意侍奉神。”他们改变了。当我第一次传讲这个，人们说他不是那么说的。我说是的。人说你是谁？反对他说的话。我说我是一个能读圣经的人，这就是我，并不是因为我是谁，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圣经说的，不是因为我在基督身体里有什么高位，不是肢体之间公用的竞争。这是关乎圣经的问题，你持守的是圣经。人说的不合圣经，不管他是谁，你都可以反对。不管他的名字后面有多少头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说什么，回到圣经上。当你持守的够久，有趣的是，教会界似乎会转过来。过段时间排在你身后，为什么会这样？若你忠于神的话，你继续坚持，他们最终会转过来。你若掌握了圣经真理，通常会比教会领先十、十五、二十、25年。很明显，当你开始这么说，他们会因此骂你。如果你一直这么说，一直坚持做应该做的事。通常他们会赶上来的。重要的就是你要忠信，坚持说无论如何，坚持做你该做的。我讲所有这些，是因为我想大家看到之间的区别。当耶稣为我们的医治付代价时，即使一个人没得救，他们仍然可以得医治。 敌人当然会再来攻击他们，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所以我们希望能确保有人得医治，他们也要得救。我们想让他们圣灵充满，渴望这些事发生。这是人们关于得救和领受圣灵会问的问题之一，就是当保罗按手在人身上，他们领受圣灵，他们信了，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他们在那个情况下有圣灵，是说他们是由圣灵而生。但耶稣说的父所应许将要来的圣灵，他们还没有领受，那是领受能力。你要记住的是，我们教过关于灵洗的真理，可能很快会再教一次。你要意识到，当你重生，你有信心，凭着信心，你可以做你需要做的一切。你已经得着了，但圣灵的洗通常伴随有方言、恩赐等等这些，不是为你个人，更多是为了侍奉，就是帮助他人。当你重生时，你得到了你需要的一切，但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会领受圣灵，就有了能力。凡接待他的，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所以，当你重生的那一刻，你就成了儿子，有了儿子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你是儿子。他差他的灵来，当你领受他的灵，当你重生，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女。当你领受圣灵的洗，你就学会像儿女那样行事，就像耶稣那样行事。约翰·雷克、亚历山大·道义，所有这些人，他们都能凭信心释放。没有我们现在说的圣灵的洗，凭着他们重生的信心服侍，然后我们理解了，开始看到圣灵的浇灌。我们意识到有别的东西给了我们能力，使事情变得更容易。当你把信心和能力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切变得容易多了。当你凭信心行事，不像很多时候那么费力。信心不应该是很费力的，但很多时候你尝试去帮助他人，给他们你所拥有的。等到神的灵降在你身上，释放这个大能就容易得多。